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我们这个月都在聊生产服务力嘛？
没错。
有聊到说餐厅啊，追求什么啊，然后各个定位啊，其实一间企业它的不管是餐厅或者是店家，或者是你是做 B2C 的 B2B 的，任何最终的考验其实还是考验在你的生产。
没错。
对，考验在你的产品。不管今天你的社群做得很好啊，行销做得怎么样啊，广告怎么样，甚至你用想办法募资啊，有多少钱什么东西，还是回归到产品本身，这是最终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像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国外有一间 AI 新创，然后他募资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估值大概390亿台币吧，他是在做就是 AI 帮你写程式，你不需要会程式嘛，你不需要懂怎么 coding，你也可以 AI 帮你写程式的这种东西。最后被踢爆，发现那个程式根本不是 AI 写，是印度工程师写的。
我有看到这新闻。
对，然后他们好像还有亏空公司的钱还是干什么之类的，总之最后他就是倒闭。投资他们的好像有什么微软啊、亚马逊这种大公司都有投资他们钱这样子。像这是一个蛮极端的例子嘛，它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可以，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诈骗。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呢，只是想说，当你今天产品不符合预期，或者是你用奇怪的方式去产出那个你本该你承诺要提供的产品，最终总有一天它是会被坑。
对，
被坑的时候，你这间企业就撑不下去了，对吧？
没错。
当然大多数的店家大家也都是诚信经营，就提供该提供的产品或者是该提供的服务。但偶尔呢，就是会有一些不小心的出纰漏，或者是人员管控没做好，导致消费者的期待落空，觉得怎么会这样。这种时候呢，如果以像我们这种一般的消费者去消费，我们都会通常称这种叫做雷电。
对，
那其实雷电雷在哪里，就是它让你有一个期待值的落差嘛。不然你不会走进去嘛。
对，
不然它不会叫雷点嘛，因为是地雷嘛，你不知道嘛，你踩了才发现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进入到一个雷电探讨的大会。我们会用我们各自的雷电的经验小小抱怨一下，但是也回过头来看说，这些雷电它有一些它可能是大雷，有一些可能是小雷啊，这些雷要怎么改善这样子。所以呢，我想要首先的邀请 Angela 你来分享一个你印象深刻的雷电的经验。
那我先分享一个小雷的。
好。
前一阵子我就想要买一只新的雨伞，那家店算是应该算是连锁的吧，就看起来品质好像还不错，去店面去试它的雨伞啊，拿起来看啊，外观什么都还蛮好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刚好买到一只伞，然后它的那个伞的那个魔鬼毡那一条带子那个缝线的地方它掉了。我刚买然后拿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是整个几乎那个带子是快要掉了。它也不算就是出什么很大的商品上的瑕疵，但就是小小的，不影响整个雨伞的功能。但是花钱买伞，我就是希望我回家我不需要再修缮它嘛，我希望我拿到的是 100% 完整的。隔天吧，然后我就带回去店家跟他讲说这个雨伞那个缝线的地方掉了，然后我就要跟他换一个。
对，
店员是人蛮好的，给我换。
对，
但是他那时候我记得他还补了一句，他说这个基本上不影响那个缝一缝就好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知道缝一缝就好了，可是我没有想要缝啊，我买回去我没有想要再把它缝好然后我才去用它，我希望我拿到的就是完整的可以直接用的。所以这就算是小雷。 以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会希望我付钱买了一个商品，我就希望它是 100% 完整的，就不要有那些小瑕疵。
那你觉得像这间店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你觉得它可以怎么改善？
就是在工厂做的时候，就是要增加品管去检查雨伞有没有瑕疵，就在最源头降低那个瑕疵的比例。
对，
雨伞在送货到店家的时候，店家可能也要稍微的在交给消费者的时候也要再检查一遍，说这个商品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就赶快再换一个再给消费者。
嗯，
至少就可以降低一些消费者拿到瑕疵品的问题。
的确如此，
没错。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很雷的店呢？
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网购常常买到很雷的东西。
例如什么？
以前啊，我买过行动电源，
嗯，
买过什么牛仔裤。我先讲牛仔裤好了。牛仔裤雷我觉得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太胖了所以呢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小，然后我穿不下。但是我觉得一个点是，因为他还蛮便宜的，所以想说哇天哪，网购的东西这么便宜。那时候是反正很久以前我没什么网购经验的时候，我就买了网购衣服。买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网购衣服了，因为他来的时候，就第一个他来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那是工厂的味道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
药剂味吧，
就是一个臭味。我没有闻过这种味道在任何我在一般的门市买的衣服上，所以我就觉得哦好臭。然后再来就是size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对，但 这可能这不是他的问题啊，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就我觉得他那个衣服的品质不是很好，料子不是很好，感觉就是很容易破，穿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的那种料子，粗粗的，然后会有一点那种刺刺的。我买几件裤子，然后送我一件衬衫，送的我也不怎么要求啦，但他就是那个布是那种很
没有弹性的，
对，很没有弹性的，就是你感觉随便一个动作好像它都会那个布会被 撕裂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
版型也有问题，
对，穿起来就不是特别舒服的衬衫，就觉得有点磨皮肤的感觉。然后裤子也是，然后它加上它有一些臭味，我买了之后就没有穿几次这样。然后我有买过一个那个什么神奇宝贝的那种，它那个宝贝球的行动电源，买来根本没办法充电，它完全就
是
它就是坏的。然后我有买过一个很小的那种蓝牙喇叭，那它也不是什么品质很好的蓝牙喇叭啦，我本来就知道，可它买来也是，就是好像完全也不能播放这样子。
嗯，
对，网购这种东西就运气的啦，
对，
抽奖。当然现在网购市场比较成熟，可是你一定还是有可能会买到很雷的商品。
嗯，
如果不是网购的话，我还有想到的就是之前几集我有讲过的吃东西，我生日的时候吃东西，然后遇到一个很雷的店员。我吃到食物不好吃我不会那么生气，可是我吃到食物还可以但是店员服务态度很差的，我会觉得
更生气，
我会觉得不太爽。因为我会觉得基本上我在餐厅的时候我都还算是蛮有礼貌的，我也不会像 OK要求东要求西或者是吆喝什么东西。有时候我可能甚至觉得这东西好像味道怪怪，我也会想说啊算了，就今天当作吃了一个比较难吃的一餐，就算了这样。反正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算还 OK 的客人。然后那次去就是嘛，就是我生日嘛，然后我看到他的活动就生日送一个什么蛋糕，肉蛋糕，他是一间火锅店。我就只是问说请问有送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今天生日这样子，然后他说有走了之后，他又在，我觉得这个店员真的也是挺白目的，他就在离我们超近的位置跟另外一个店员聊天，然后就说我一般去吃店我都不会跟要他们优惠的东西这样。然后我想说
而且我记得因为我们是一起去的嘛，我记得那时候那家店里面没有太多客人，现场大概只有我们这一桌跟另外一桌吧，
就两三组客人而已啦。
对，然后他就离我们蛮近的时候讲，
对啊，因为没什么客人所以他也不忙，他就站在，我猜那个应该是他们的收银台之类的，他收银台的位置刚好就正对着我们的座位这样子，所以他就坐在那边，他不是坐，他是靠着，
对，
跟他旁边的店员聊天，然后那个聊天的音量也是就蛮大声的，我就觉得我不太懂你是什么意思。
嗯，
我也不是去要求你们给我什么特别的服务。他的桌上就明明白白的写着，餐厅不是都有那种一个小牌子放在桌上，然后写他们的优惠嘛，上面就写说就是生日的时候可以送一个肉蛋糕这样子。其实那肉蛋糕你它也不是什么多高级的肉，就是那种雪花牛，然后它只是用一个圆形的台子排成像蛋糕的那种感觉，他就写了，我也跟他要了，然后他在旁边碎念，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会很破坏你的用餐体验。
对，
即便他的食物再好吃，我也会觉得就是我再也不会去这间店。
嗯，
何况那是我的生日这样子，而且他的食物也没有说真的非常好吃，然后价格也蛮高的。
对，
就大概1000多块那种火锅店。那我觉得以这间公司的老板来说，他就很衰啊，他请到一个这样的员工，
嗯，
讲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我已经算是没有很靠背的去给他留一星负评，说你这什么烂服务烂公司之类的。
对，
我想说就算了，我就再也没去吃那间餐厅。我当然也没有跟其他人讲说这间餐厅叫什么名字，我想说我是没有那种去强烈的去报复这间公司，可是这老板就他再也不可能从我或者我的朋友得到任何生意。
嗯，
因为如果有问说哎，你有听过这间公司这间火锅好吃吗，我一定会跟他说普通，而且那个店员很鸡掰。
对，
即便那个店员已经离职了，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其实就是当你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你当然也不需要就是去迎合每个客人，
嗯
啊，把他们当皇帝这样子，也不是要这样。我觉得基本的礼貌，或你至少你心里觉得我这种行为是占便宜，你也等到我走了再去跟你的同事讲这件事嘛。
嗯，
对吧？
对，
你就是忍不住要在我面前跟那个人讲，当然就会得到很差的印象。
没错。
那像这种店你觉得要怎么改善？
加强人员的培训。
对啦，这是一个啦，你就是要好好的去培训你所有的店员。其实他失在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就挺可惜的嘛，这个店员可能也只是一个临时新的工读生，可是因为他随便讲了一句话，也许不是只有我，也许其他人来他也会这样讲。有些人幸运没听到，有些人听到，就有的人可能像我就是摸摸鼻子认了，有的人可能就去吵架或者是去留一心什么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做好员工训练，还有一个点，虽然这比较难，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可是你在招募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要好好的看清楚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属性。
对，
人家在面试的时候一定会稍微有点包装啦，但是你就是要够精准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
好，那我的经验讲完了，你还有没有其他雷电的经验？
有耶、欸、我想到另一个雷的是食物雷的。
食物雷的？
对，就是我之前去喝一家饮料店，当天他排蛮多人的，我点了他们菜单上推荐的一个饮料，一个鲜奶茶，但是我拿到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是超难喝，很怪的味道、
uh-huh.
就是它味道有点像果汁牛奶，又有点香精味吗，不太自然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写鲜奶茶，它完全没有鲜奶茶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喝，这个就是我觉得蛮雷的。而且它是店家推荐的饮料，不是我点了一个菜单上很特别或是很非主流的饮料、
啊、
是他们推荐的。
哦，你说店员直接跟你讲我们推荐这个是不是？
不是店员推荐，但是是菜单上，他们通常都会在他们主推的商品旁边打个星星啊，或是画个记号的那种、
啊、
或是上面写说店家推荐，但是我觉得很难喝。
哦，我懂了。 那你觉得像这种他应该要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从他们菜单的设计上再改过吧，因为这不是服务的问题嘛，
对，
是产品本身的问题。那他们在设计饮料或是在想要推出新饮料的时候，他们也要先做一点测试嘛，
对，
要测试大家喜不喜欢，就市场调查嘛，如果喜欢再推出啊，不喜欢就赶快再调整啊。
了解。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特别，不知道有没有做啦，或是其他人觉得好喝，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喝。
好吧。口味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见仁见智啊，不过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市场调查。
嗯，
这当然我们在其他例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产品的角度，你产品的推出当然是要有人买嘛，
对，
你才去做这个产品嘛，你不会只是一头热的想说我做这个产品可是没人买，那你也没办法跟人家交换了，你没办法赚钱。
没错。
那所以了解市场需求其实真的蛮重要的，说不定他们真的有做，做完之后发现其实像你这种人是少数，所以他们还是推出了。
嗯，
而且甚至在旁边挂一个那皇冠那种
饮料店
都会有
推荐
那种，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但的确像你说的有做会是比较好的事情，针对口味上的东西做一点调查嘛。
嗯，
或者是想办法可以去得到买过他们饮料的人的意见，就至少他们可以持续改进他们的产品，因为这毕竟是食物本身的问题嘛，
就不是服务的问题。然后我想到另一个是有一个网红，他是做饼干，我觉得他就蛮聪明的，因为他我就不讲是谁，但是我记得他做出第一批商品的时候，他要找那些他的粉丝去试吃。某程度来说就是去做市场调查嘛，调查说大家如果我今天这个产品放到市场上大家会不会喜欢，是不是大家想要的，还是其实只是我一腔热血觉得这个东西可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就还蛮不错的，所以他后面在研发其他饼干或者在研发其他新的产品的时候都推行的蛮顺利。
对啊，这的确其实你就让我想到一个点，其实我们在讲生产服务力，你提供产品就是为了要获得交换嘛？
对，
获得交换的前提是人家觉得你这个东西有价值嘛。
嗯，
那我们一样回到我们一开始有提到雷电表示你的期待落空嘛。
对，
那期待落空就表示这个消费者本来他有一个期待在那边嘛，可是最后你提供的低于那个期待，
对，
高于的话他只会更开心，然后更会推荐，这当然是好的循环。可低于的时候它低越多就越不爽嘛，
对，
这个生意就会越做越差。
没错，
所以像你说的生产服务力，当然生产是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得要知道人家想要的价值是什么，你才去想办法说好，那我要怎么提升我的生产去达到这个价值，你才可以真正推出一个大家想要的产品得到报酬嘛。但当然运作中的时候也会遇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雷电的状况，比如说它是电源雷，这东西可能不是你在产品设计的时候的问题，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产品可能定位在哪里，你的价值是什么，消费者来这边吃是什么，可是你可能疏忽了一些是扣分项的东西，像对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餐厅很多时候都是扣分在服务上面。说真的，你就算没有面无表情的跟我讲话什么的，我可能都觉得算了。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进去，然后你就想说，奇怪，这个服务生到底在不爽我什么？我做了什么吗？我就是点餐啊，不知道在拽什么，然后送东西也都是很随便，或者是好像一副对你很不耐烦。
对，
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那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份工作啊。当我收到这样子不耐烦的情绪对待的时候，我一定也会对抗你嘛。就觉得那你不爽不要做啊，我又没有逼你。
对，
因为说真的，如果真的是傲客的话就算了，你去生气我觉得 这 OK， 可是有些都是也没干嘛，然后来跟你点餐的时候，或是 来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脸超臭就算了，可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很不耐烦，或者是觉得你在问这是什么问题这样子，或者像我刚提到那个就是在那边讲一些酸言酸语的这种。
对，
这种的确没办法在规划的一开始就避免掉这个状况。如果你真的都很完备的做好员工训练，可以很大程度避免这件事情，但是它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几率会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生嘛。
对，
那我觉得生产服务力的重点就是你要及时的去警觉到说你现在提供的服务好还是不好。所以你可以实实在在的去观察你提供的服务或者是你提供的商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及时修正。因为通常你如果是让客户去帮你修正你的产品，你就是等到他不付你钱，或者是他再也不跟你交易，
或者客诉你，
客诉你，或者是你的生意变差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其实东西出问题。但到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说就是已经一切都来不及了，但是何必呢？ 对不对？何必等客人告诉你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好呢？所以就是时刻的警觉，然后做好时刻的处理，这种东西它一定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动态调整，让你的服务或者是你的产品越变越好嘛。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生产服务力很重要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说你这间店是雷店然后就给你判死刑，而是你要时时的去警觉你的提供的服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随时的去调整去改进去处理真的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呢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30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跟 MixerBox 这5个平台上架，那喜欢的朋友记得要持续追踪我们。如果你有任何想听的主题，或者是你对于企业经营啊、生产服务力的提升、员工的问题，任何跟企业有关的问题你想要解决你想要处理的，都可以私讯或者是到我们的各个社群平台找我们，然后我们会协助你处理。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